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呢，一起来研读希伯来书。然后和往常一样，我们每一卷书呢都会有一堂课，不讲圣经内容，只讲这个书卷的介绍。那么希伯来书呢是圣经当中其他书卷的里面的第一本书，因为它比较长，所以它在这个排序当中列在我们圣经的其他书卷里面的第一卷。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卷书的大概状况。好，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希伯来书的大概的主题思想，我们这个要基本上清楚的话，读起来就比较容易一点。希伯来书的主题呢，实际上就两个字，超越。非常相似于哥罗西书的主题，叫超越。但是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的区别是，哥罗西书是只写给哥罗西教会非常确定的，保罗写的。那么这卷书呢，有好多的疑问的地方，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谈。那么这个超越呢，可以理解成更美或者更好。圣经中在希伯来书中这些字眼呢，经常会重复出现，就是什么什么比什么超越，什么什么比什么更好、更美、更远、胜过等等的词汇。我们今天来讲第一课，简单介绍。好，我们要了解一点简单的背景。首先，我们说希伯来书，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希伯来。如果我们对希伯来或者希伯来人了解不清楚的话，我可能读这些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困惑。我们先了解几个大概的名词。希伯来人的意思呢，在圣经当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别称，或是说叫一对某一类型的人一个特殊称呼。那么对哪一类呢？就是说从河那边渡过来的人就称为希伯来人。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加拿大，我们被称为移民。那么移民这个人，这个名字它不是针对某个民族，它可能是有不同民族，但是指的是从国外移民到这儿来的这些人。那么希伯来人呢，就是当地人对犹太人的一种特殊称呼，说他们是从河那边过来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叫这些人呢？因为这些人在他的历史当中呢，经历了这个四个阶段的迁移。那么圣经当中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阶段的迁移呢，就是亚伯拉罕从吾尔出发到达应许地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吾尔在今天的波斯湾头上，在这个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呢，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北上，然后南下到达他的应许地。那么这一段故事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加纳底人，也就是在应许地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把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这个后裔呢，称为从河那边渡过来的人，叫希伯来人。那么他的历史当中的第二个重要的迁徙呢，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后半部分，那就是我们知道在雅各还在世的时候呢，他应许地遭遇了一次大的饥荒，那么雅各的儿子们呢，就和这个大量的以色列人就下到埃及去求粮食。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创世纪记载的下埃及。那么到埃及去了以后呢，住在有一块地方叫格山地，大概在今天的这个埃及三角洲的南边。这块地方呢非常肥沃，那么当时的埃及长老呢，就把这些迁移过来的犹太人呢就安置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埃及人把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呢就叫做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也叫希伯来人。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摩西时代，摩西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出来，进入旷野，然后到达约旦河东岸，再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的时候，这两段故事也就是出埃及记记载的。那么第一段是他们跨过红海，是由摩西来带领的。那么在旷野里面住宅的这些人呢，也把这些人以色列人称为说从红海那边过来的人，所以叫以色列那个希伯来人。那么第二段故事呢，就是由约书亚带领的，从约旦河东岸跨过约旦河进入这个应许地，这一段呢被称为，被那个迦南人称为那个希伯来人。那么你从这四个基本特征你看呢，希伯来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从对面过来的，或者说叫离开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是这样一个含义。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读懂这节书。那么希伯来书和希伯来这几个字呢是非常相关的。 如果我们读懂刚才那个说希伯来的意思呢，就是从河那边渡过来，离开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呢就讲了这么五大重要的特征，就是离开什么进入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含义，也就是说希伯来书就是写给这样一组人，他们是离开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那么希伯来书里面讲了五大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呢就是离开律法的教条进入恩典的生命，这样一个主题在里面。那么第二个主题思想就是离开旧约的那个影子进入新约的本体。第三大主题呢就是离开宗教的各种仪式进入属灵的实际。第四大特性就是离开犹太的遗文进入基督的教会。那么第五大主题呢就是离开属地的罪恶进入属天的光辉。那么你看到希伯来书的这个含义，你就知道这个题目希伯来书这几个大概意思是什么，就是离开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那么把它再概括一下，就是说这卷书的主题呢是指离开旧约的那边，然后渡过到达新约的那边。那么怎么从旧约到达新约呢？中间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河呢？就是基督的救恩。透过基督的救恩呢，他们从旧约过渡到新约。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的基本主题思想，大概是这样的含义。那么我们了解了希伯来的意思呢，大概可以基本上了解这卷书的大概情况。好，那我们要看一下这卷书里面的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困惑。希伯来书呢，我们一般的人读的时候说是很难读，很难读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其中呢有两个是非常困惑的。第一个困惑呢就是作者，就是希伯来书到底是谁写的，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神学家历史当中一直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争论到什么程度了。首先呢要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这个人呢必须熟知旧约历史，必须熟知犹太礼仪，又必须熟知基督新约的救恩和新约理论，也就是这个人必须具备条件，否则的话他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具备这个条件的人到底有哪些呢？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就是保罗。保罗呢是书信里面是充分体现了他对旧约、对犹太文化、对新约和基督救恩的了解，他是最清楚的，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那么第二个人选呢就是和这个保罗同工的路加。第三个可能的人选呢就是叫巴拿巴。那么第四个可能的人选呢可能是亚波罗。那么这几个人的名字都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过，也就是说这些人都亲眼听过，或者亲耳听过、亲眼看到过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基督的这个重视保罗的重要同工，曾经在宣教师中有过重要贡献的人。那这些人写希伯来书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历史研究来研究去呢，认为这卷书最有可能的作者是保罗，而不是其他几个人。当然有支持的意见也有反对的意见。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大概有这么三方面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他讲了好多律法，也讲了好多基督的救恩，讲了律法只是个影子，讲了基督才是真正的一个本体。那这些教导的信息呢和保罗的书信教导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从信书信的内容来说呢和保罗的思想教导是一致的。第二个呢从作者的资格上讲，那么保罗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犹太信徒，在他信主之前，所以他是犹太的律法师，他是这个加马列的学生，他对犹太律法、犹太礼仪非常熟悉。那么同时信主以后呢，他又亲自得到了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圣灵的光照，所以呢他又深知福音的真谛，又非常热爱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热爱同胞的心。那么保罗这个从作者的资格上讲也具备这样的资格。第三个呢，从圣经中有个人物来说，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一个人物叫提摩太。那我们知道提摩太和保罗是一直同工在一起的，非常亲密的同工，而且在最后他临终的时候呢， 他提摩太是他的重要接班人。那么希伯来书中明确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提摩太，但是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没有像保罗那样以前的属性那样清清楚楚的写着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谁谁谁，因为希伯来书没有这样写，所以反对的意见里面第一个意见就是其他的书信保罗都明明写了，那这件书没写，那肯定不是保罗写的，这是反对的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希伯来书引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而且希伯来书引用的旧约版本呢是希腊文版本，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希腊文版本，一个是这个希伯来文版本。那么保罗的书信当中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呢是希伯来版本。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希伯来书呢引用的是希腊文版本。那么好多人说，那保罗为什么要引用两个不同版本的经文呢？那这个是一个困惑。那么第三个理由呢，就圣经中呢没有任何记载或者暗示保罗曾经呢是这卷书的作者，历史当中呢也很难准确的考证保罗一定是这个书的作者。所以呢，既然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作者是谁，那么我们根据大多数人的这个意见，基本大家认为保罗是最有可能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但不是100%的肯定，这是第一个困惑啊，我们知道一下。第二个困惑呢，就是读者，也就是这卷书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要写给谁，那读起来就相对困难了，对吧？那么究竟这卷书是写给谁的呢？读者是谁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是肯定的。第一个呢，这卷书呢是写给有希伯来背景的人读的，他肯定不是写给中国人的，因为他那个写作背景看出来他不是写给中国人的，他是写给有希伯来背景的人。那么广泛一点讲的话，可能就是写给那些能够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这个是最有可能的一种一个读者。还有人认为说有可能是这卷书写的比较晚，大概到80-90年代了，那么那个时候呢第一代的使徒们基本上过世了，那么就是第二代基督徒已经产生了，所以第二代基督徒呢对前面的好多不了解，于是呢就要写这么一卷书来强调他们前代们做过的事儿，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时的读者呢在经历着一种逼迫，而这种逼迫呢让他们非常的灰心丧气。那么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看的话，大多数作者认为可能的读者，第一是犹太人，第二呢是一部分的外邦人，第三呢有一个叫艾瑟尼派的人。所谓的艾瑟尼派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空兰隐居士，就是在历史当中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有两月子间十字架子前和子后这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派系，他们非常厌烦这个世界，他们又且行研读犹太律法，那就把自己呢关到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团体叫空兰隐居士。那么这是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呢有可能是这份书信的读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初期有很多的祭司信主了，那这些祭司信主以后呢，发现他们的献祭没有了，发现他们原来的工作没有了，他们原来被人尊重的东西没有了，所以这个团体实际上在新约的时候呢最早信主，而又最早经历了各种的困惑，所以可能有人给这个团体写了封信，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大多数的作者认为，那个今天的读者神学家认为呢，这卷书呢是写给能够讲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能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第三个困惑呢，就是什么时候写的。其实这个什么时候写的呢和写给谁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写给能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的话，那么这卷书最有可能的写作时间是60到70年代。但是有几个信息是可定的。第一个，当写这卷书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那我们知道圣殿是72年被毁的， 也就是说这卷书一定是写在72年以前。第二个，这卷书里面明确的提到了提摩太被释放这件事情，那么很显然提摩太当时是活着的。那我们虽然不知道提摩太具体的死亡时间，但是不会晚于70年代。第三个重要肯定的东西，就是当时的读者呢，在经历了很多的大逼迫，但是呢，这个逼迫呢，又不至于那么大，让他们丧命的程度，也就是说是大逼迫的开始，而不是大逼迫的这个高峰期。我们知道高峰期的时候，保罗已经死了，就是那个尼禄皇帝，罗马皇帝屠杀大规模的基督徒，这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那一次大逼迫之前，所以大家普遍公认的作者的写作时间呢是在60到70年左右。那么第四个困惑，就这卷书到底是送到哪个地方去的？虽然说是会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但我们知道会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是在中东地区到处都是，可能在罗马，可能在耶路撒冷，可能在整个巴勒斯坦，也有可能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有可能在这个土耳其的安提阿教会那一带，好多地方都有会讲这个希伯来文的犹太人。那到底是写给哪的呢？那么大家普遍接纳的观点是，这卷书是写给居住在罗马的会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那为什么要选罗马呢？因为这卷书最早发现是收藏在罗马教会里面，是收藏在罗马，也就是这卷书最早被发现的时候是在罗马被发现，所以大家认为说这卷书可能就是写给罗马，所以一直就保留在罗马。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大困惑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完全的定论，但是从书信的内容来说呢，这些疑惑其实不太影响我们阅读本书的内容，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苛求，人家说啊，一定要写给谁，一定不是写给谁，我觉得大家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度争执，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疑问，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考察一下，好吧？这是这卷书的疑惑。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卷书的写作背景，因为有上面四个疑惑，所以呢，这卷书的写作背景呢，就不能100%的可定，一定是这样，或者是一定是那样，因为你不太知道他谁写的，又不知道写给谁，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又不知道最后在哪个地方落脚了，这么多的疑惑。但是有几点是肯定的，第一个，就是写这卷书的时候的社会环境，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当时的犹太民族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关头。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呢，犹太这个是一个民族，它不是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亡国以后呢，再没有复国，直到1948年为止。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民族当时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政治环境上的这个危机。第二个呢，好多人呢，因为信了耶稣，经历了一些苦难，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呦，我们以前的律法好像也挺好的，所以大家就开始注重于犹太律法，这样一种倾向出现了。第三个非常肯定的东西，就是在这卷书写作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犹太宗教还存在，也就一定是写在圣殿存在之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那样一个这样看法的话，那这个时候有几点是肯定的，也就犹太人对信主的犹太人实施了各种的攻击、施压、诱惑，使他们重回犹太教。你要想一想，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就会离开原来的犹太教堂，进入新的这个聚会堂。那么他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一经历苦难的时候呢，那没信那些犹太人说，你看看信错了吧，你还是回来吧，你看看你们外面多人家欺负你们，把你们叫基督徒，都小看你们，还是回来吧，犹太律法好。哎，那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所以犹太人呢，对信主的犹太人实施了各种手段，就想办法让他们回来，回到犹太教，这是当时的大环境。那么第二个环境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时的信仰环境有一些变化，也就是当时的信徒呢，经历了一些逼迫，但不是最危机的逼迫，所以他们有一些困惑难解的问题。其中这些问题呢，包括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在问，他说神是不改变的，那为什么神不改变，他要把旧约废掉， 然后把我们祖宗所立的旧约给废掉，律法给废掉，然后又立一个新约呢？这怎么解释呢？你怎么能够解释说一个不改变的神会把旧约废掉来重立新约呢？这是他们困惑的第一个问题。他们困惑的第二个问题，他说纵然旧约这个新和新约和旧约都是神所立的，那神为什么要把旧约弃掉呢？说难道我们祖宗在历史当中和上帝经历的这些约定，上神都不悦纳吗？那其实你要是个犹太人的话，你也会想这样的问题，对吧？当你信主以后，你受到很大的逼迫，你也在会问上帝啊，你不变怎么会变了呢？上帝啊，你看看你这我们的祖宗辛辛苦苦过来了，你怎么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那么第三个问题，耶稣既然是弥赛亚，那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基督的国度，又看不到基督的能力和基督的祝福呢？让我们整天经历这么多的逼迫呢？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客观的三大困惑。尤其是最后一个困惑，我们知道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弥赛亚是救世主的意思。犹太人整天盼望着他们的救世主。那么现在好，我信的是弥赛亚，信的是救世主，但是呢，我整天被别人逼迫，被别人打骂，被别人这个欺负。基督的国度在哪？基督的能力在哪？基督的祝福在哪？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一定会问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困惑呢，让他们对基督的信心产生了动摇，让他们开始呢胡视圣经里面的真道教育。就当时的教导呢是使徒们传的，还有一个呢，他们表示灰心疲倦，那么再加上原来的犹太人对他们的诱惑，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思想，那不如我们是不是回去试试呢？产生这样一种思想，他想回头。哎，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你觉得是不是有人要站出来对这些人要帮助一下呢？这就是希伯来书的要写作的主要目的，他要让这些人不要灰心，不要回头，继续往前走，这就是这卷书卷的大概写作的背景。好，那么这本书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是其他书信里面很难看到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卷书呢引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而且主要的经文出自旧约的利未记。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话，你会发现希伯来书里面的大量旧约经文呢引自利未记。所以呢，希伯来书呢被某些神学家呢又称为是新约的利未记。所以你就知道，我回去读利未记就知道，利未记是上帝专门写给侍奉神的这个支派，利未这个支派，说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献祭啊，这个各种敬拜啊，都讲这些，都讲礼仪的。那么希伯来书呢大量的经文引自利未记，这个是其他书信里面很少见的啊。第二，这卷书的注重的信息呢是信心，他讲了说信才是那个真实的底儿，信才是那个劝据，你看到的拿到的摸到的东西都不是底儿，不是证据。所以他引用了一句最重要的旧约经文，叫义人因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这句话是保罗因信称义的主要根基出发点，就在这儿，这是一句旧约经文。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这卷书里面呢高举基督，他讲的所有经文里面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来讲的。他讲了好多基督胜过先知，胜过天使，胜过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胜过你们这些人今天所处的世界，胜过今生。所以这卷书里面用了好多比喻的词汇，胜过、超越、更好、更美，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这其他书卷里面很少见。第四个特征，这卷书呢对耶稣基督的定位非常准确，而且又非常的多。其中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他说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一位升上高天的中保。那这个话听起来其实很矛盾的，中保应该是住在你我之间的，对吧？给我们办事的。但他是说这是升上诸天的那个中保。那以前犹太人认为的中保呢是在地上的，就是那个祭司在上帝和人子间给他们传递信息办事。那现在好，这个好了， 靠超越了，不住在地上，住哪呢？住在天上的中保。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位中保呢，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大祭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这个人呢是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可以面见神的人，唯一的一个人，一年可以面见神一次。他说这一位大祭司呢，不像以前那个大祭司那么高傲自大，今天这一位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就是说这位大祭司和以前的不一样，更超越。然后他讲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位呢是常施恩惠的主，这是对耶稣基督的定位的三个重要的特征。保罗其实在其他的属性当中都有类似的定位，但这卷书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好，这卷书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引用大量的旧约经文，而有的经文呢，有的引用呢是直接引用旧约经文，是引用的是原文，那么有的引用呢是引用的其中的事件，就是作者把旧约里面的某一个事情呢用自己的话讲出来。还有一类引用呢，就是引用了当时旧约里的某种教训，而不是原话，而是某种教训作者提取出来作为引用的，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在其他书信中很少见的。第六个特征，那就是希伯来书用了大量的比较手法，使用了这个更美、更好、完全、永远、胜过、超越等等的词汇，你在统片的希伯来书里面可以看到，做了大量的比较，新旧约之间的比较。第七个是希伯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希伯来书的写作呢，作者是非常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讲一段劝勉，然后就跟着一个警告，讲一段劝勉，然后跟着一个警告，一共轮番的这样好几次。那么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神儿子启示了新约，而先知呢启示的是旧约，那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对吧？这是他讲的真理。那真理讲完以后呢，他给了一个警告，他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岂能不尊重真道呢？那他这个问话其实很有这个挑战性的，他说你们知道先知告诉我们旧约，你知道神的儿子启示了新约，那你怎么不尊重神的话语呢？那这种前面一个教导，后面是一个警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旧约呢是圣贤因信得胜仇敌，忍受苦难，是吧？整个旧约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么多的信心伟人，他们经历了各种的困苦和困难，忍受各种的苦难，胜过了仇敌。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停滞不前呢？这是作者的一个劝勉，后面是一个警告，说你都看看我们的祖宗都这样过来了，我们有什么停滞不前的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旧约的失败者受了如此严厉的惩罚，那我们岂能不为这些失败战惊呢？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警告，说你看到旧约历史当中有那么多的人失败了，在信心当中失败了，但这些失败者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战惊，在神的话语面前不敢如此放肆。所以你能看到这卷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讲一个劝勉给你一段警告，讲一个劝勉给你一段警告，让人读起来之后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文字非常的紧凑，很有说服力。这是这卷书的七大特点，我们大概知道这些特点呢，读起来可能相对容易一点。好，那么现在我们把这卷书的内容呢做一点简单的概述。第一个，这卷书呢对新约和旧约当中出现的关于耶稣基督作为祭司做了一个重要的比较，那我把它列在这个表当中，把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列在最后一栏，大家回去可以供大家去查访阅读。它的比较的第一个就是立中保这件事，在旧约当中谁是第一个做以色列人中保的呢？是摩西。摩西做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把神的律法带下来，把人的过犯带到神的面前，这我们就是西乃山之约是一部律法之约，那么这个是通过摩西做的，所以摩西是旧约的中保。那新约这件事谁做的呢？新约是耶稣做的，说耶稣是新约的中保，这个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他就在讲这个问题，说中保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传话者，一个工作者， 那么新约的时候呢，就是耶稣；旧约的时候呢，是摩西。他讲的第二个比较，就是能不能进入安息。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从这个约旦河东岸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的时候，被认为是带着犹太人进入安息。但这卷希伯来书里面说，约书亚并没有带以色列人享受神的安息，他们没有真正的这个安息。那么这个真的安息什么时候来了呢？他说耶稣把真的安息带来了，我们在耶稣里面可以真正的进入神的安息。那么这是他比较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大祭司。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大祭司始终是他们宗教信仰里面最高的一个权威的一个人，也叫最有影响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在历史当中我们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大祭司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做的，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大祭司。而且这个大祭司呢，是人从亚伦的支派当中选出来的，神所招出来的。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说，耶稣这一位大祭司呢，可不是亚伦的后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这个人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圣经当中除了创世纪里面讲过这个人以外，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过这个人。这个人呢，无父无母无祖宗无家谱，啥都没有，就是一个和平子君，这个安息之主。所以他是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而不是按照亚伦的血统家族的大祭司。那这两者一比较，它是不一样的。第四个特点，就是这个大祭司是怎么设立的。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大祭司呢是亚伦的后代当中神所高抹的某一个人。但是在新约当中呢，这个人不是亚伦的后裔，这个人是由神所启示立的。换句话说，上帝启示说要立麦基洗德等次的这样一位大祭司，谁？就是耶稣基督。第五个方面是关于这个大祭司的任期。那么在旧约当中呢，大祭司的任期是有期限的，一般来说呢，任期一期或者两期就结束了，他需要更换，所以他这个人大祭司一过世，下一个大祭司接任，一届一届的去换任。但是新约时候的大祭司呢，没有任期制，也就是说是永远做大祭司的。为啥他能永远做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唯一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他永远不需要再更换了，一次就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耶稣基督永远做大祭司，不再换期。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献祭的次数。那我们经常跟大家说这个问题，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或者祭司其实他很累。你想，当有人犯罪以后呢，带着牛带着羊到那儿去赎罪去，那祭司就得给他杀羊杀牛。那我们没杀过羊没杀过牛的人觉得那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小时候杀过，杀牛羊是一件很费力的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那大祭司就杀一个挺高兴有肉吃，杀两个挺高兴有肉吃，要他杀一千一万个呢，他累死了，他就不干了，他就会问一个问题，我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么现在好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一次献上永远解决问题。所以以前的祭司的献祭呢是重复的多次的，耶稣基督呢只献一次。下一个方式就是关于献祭的祭物的方式的问题。旧约当中这个祭司献的祭物呢是动物，是牛是羊或者鸽子什么东西。那么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献的祭物是什么呢？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身体，他不是用牛羊来代替，是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这个是新旧之间很大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下一个是献祭的地点不同。旧约这个祭司献祭的地点是在帐幕里面或者是在圣殿里面，那么新约的祭司献那个耶稣基督献祭在哪呢？是献在天国里面，他一次就把天国带到人间了。所以当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使徒约翰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也是这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的这一次献祭让天国降临到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最后一点，献祭的功效。旧约的祭司献祭呢，只管当时，不管未来。也就是说，我今年犯罪了，我今年买只牛去祭司那儿吧，祭一献，那这个牛就替我今年的罪还了，我今年就了了，明年呢，我再去献。那么新约的耶稣基督呢，献一次管永远，也就是耶稣基督只一次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赎罪祭就够了。耶稣不可能给我们为每一个人死一次，这是不现实的。这一个表呢，大概总结了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对旧约当中耶稣基督的几个重要职分做了一个比较。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内容方面。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呢，他在讲一个主题叫永远的救恩。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他的每一个主题的后面呢跟着一个警告。那我们就把它主题讲出来，然后再把它的讲这个警告讲出来。我们会分这么六次，包括第一次简介，一共七次课把这一段讲完，因为它一共有六个主题。那么第一个主题，永远的救恩。他讲的时候，他说古代的时候呢，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把旧约的救恩呢给祖宗们讲了。他说今时神借着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呢晓谕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是那一位承受万有的，创造诸天的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坐在父的右边，超过诸天使的那一位。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打开前面一段话，直截了当就是这些用词，所以你能看到作者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你现在有一个永远的救恩已经临到了，和你们现在经历的这些苦难也好，经历的这些异端邪教也好，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发出一个警告，他说有这样永远的救恩，你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将如何陶醉呢？这句话是对这个主题的一个警告，说如果你知道这个救恩如此的大，你忽略它，你将如何陶醉呢？这是第一部分内容，就是第二章讲的内容。第三和第四章呢，他讲了第二个主题，叫永远的安息。他讲的主题内容是神的创世子宫到了第七天，神就歇了他以前的宫，进入了安息。这是从创世纪里面抄来的，对吧？创世纪里面讲神创造七日创造工作，第七天休息了，不干了，进入安息了，把这称为圣日，也叫安息日。然后他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绕了40年，因为这些人不信试探神，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呢这些人断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也就是说摩西带出来这帮人呢没办法进去，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里死了一大批人，出埃及时候的那第一批人基本上都死在旷野当中了，进入迦南的是第二批第二代人。那么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因着这些人心硬，从之不幸的恶行，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未能享受神的安息。虽然约书亚把第二代人从这个约旦河东岸带入了应许地，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神的安息。哎，这是他的真理。那么在这个真理教导说现在有一个安息是永远的安息来了，然后他的警告是他说趁着还有今天，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助，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地方有一个定冠词，我想中文很难翻译这个定冠词，所以他就加了一个那安息。这个那安息是哪个安息呢？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安息，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是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个安息。所以警告我们说趁着有今天赶快进入这个安息，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他的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是5到7章里面讲永远的祭司。 他的真理上是这样说的，他说从人间选出来的大祭司，那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亚伦的后裔，为神所召，是神所召的。但是从神生的大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启示所立的。你看到作者这个对照吗？人选的和神生的，这是两个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他说，像耶稣这样的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都是他们希伯来书里面的原话。所以你能看到作者讲的这个劝勉，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然后他提出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这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醒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真道，就不能重新懊悔了。所以作者给他警告说，你看见了吗？你们如果背离这永远的大祭司的话，你们的救恩就没了，你以后连悔改的机会都没了。这个警告都是非常严厉。好，那么第八到第十章呢，是他的第四个重要的主题，永远的中保。他的劝勉是，他说前缘就指的是新缘，里面有条例，有会幕，大祭司呢是一年一次献牛献羊，可以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民来祈求献罪。他说现在呢，耶稣一次献上自己为祭，他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你能看到牛羊的血叫人想起罪来，但断不能除罪，而耶稣的血呢，叫人的罪得赦免，却不用再献祭了。也就是耶稣的祭献完以后，你不用再献了，永远的中保，就你和神子间的关系永远通过耶稣这个中保建立起来了，你不需要再有人给你搭桥了，不需要牛，不需要羊了。然后他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作者这个含义就是说，你知道他是永远的中保，而你现在不认识他，你还要故意犯罪的话，那你将来就无罪，无计可献了，你还献什么呢？你用什么来赎自己的罪呢？这是他的第四个主题。他的最后一个主题叫天上的警戒，这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的内容。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别打所收纳的。换句话说，这在讲什么呢？讲当时这些犹太人经历的这些苦难。他说你们这些苦难都是父向子的这个管教。他说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常从与弟兄相爱的心纪念遭苦害的人。那个字打错了好像。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不可贪爱钱财。这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天上发出一些警告。这些警告呢有这么几个方面。那么这些警告完了以后呢，他提出一个，他说如果你放弃地上的警戒，你尚且不能陶醉，何况你违背天上的警戒呢？那这种警告是非常严肃的。他说地上你如果这个胡思的警告，你都要受到惩罚，那你现在要违背天上的警告，那你将来就麻烦了。那这些警告是什么呢？就是上面这四条。神必管教，他是爱的，他要让我们追求和睦，追求圣洁，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要纪念那些遭迫害的人，婚姻要尊重婚姻，不可贪财。那么这是天上的警告。那我们当中细心的人也可以看到，你这讲了半天的释义章哪去了？释义章不是不见了吗？对吧？释义章现在来了。圣经中的第十一章专门讲信心的伟人，在这一章当中，他没有讲任何劝勉，没有讲任何警告，他罗列了从亚伯到挪亚，从亚伯拉罕到约瑟，从摩西到撒母耳，整个历史过程当中那些信心伟人。其中有一段话我贼给大家听，说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句话大家读懂了吗？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些信心的伟人多委屈啊， 他们一生的信心，那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是为谁呀？为我们。你注意看下面这个字，因为我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事，叫这些伟人们如果不和我们同享这些美好的事的话，就完全不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这祖宗受多大的委屈啊，他们在等我们。你看到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就是作者告诉我们最大的困惑，说我们今天的人，你要尊重先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他们信心的榜样不是只给我们看的，他在等着我们。神要把在我们身上预备的这个更美好的东西将来也要给他们，所以他们不是白死了，也不是白信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希伯来书里面出现，这就是第十一章。那么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的内容就可以说到此就讲完了。你看到这些主题以后呢，把它放在一张幻灯片里面看，希伯来书的主题就两个字，超越。耶稣基督超越了历史当中的所有的先知，超越了历史当中所有的天使。耶稣基督超越了摩西，进入了真正的安息。耶稣基督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祭祀，一次性为我们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超越了旧约，不是废弃啊，是超越了旧约，成为我们新约的中保，这是永远的。耶稣卸自己为祭，得以成圣。他不是用牛用羊，是用自己。所以道成肉身为我们舍了，我们今天领圣餐就指的这个意思，为我们舍了，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可以成圣。这就是希伯来书。这希伯来书一共有十三章，大家回去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就能读一遍。我们回去之后开始读，我们从下一章下一个礼拜天开始呢，给大家介绍正文部分。我会按照他的这五个主题，加上信心的伟人，我会分六次把正文部分讲完，好吧？好，现在呢，把时间留给。